我们相信很快我们就会可以一起面对面的来见面，实体的聚会了。我们也盼望着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100篇，这里是这样说的：普天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祷告，求神对我们说话，愿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知道你是大能的神，圣洁的神。你的慈善与我们同在，你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不论是我们个人的生活，还是整个的社会，我们知道你是那圣洁的神。今天早晨，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愿我们的奉献，愿我们的敬拜都蒙您的悦纳，也愿我们全身心的献上给你。今天早晨，不论是唱诗，还是学习，还是儿童的教导，还是牧师的讲道，我们的听讲，都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神祝福每一位。谢谢麦克牧师，让我们继续以诗歌颂词来敬拜我们的主。 把时间交给看牧师。谢谢，谢谢 Sandra。现在是我们的奉献的时候，我总是鼓励大家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这个星期特别要为之祷告的宣教士家庭是 David 和 Wenyi。这个家庭是在 OMF 的这个他们现在非常感谢主，他们又可以回到了他们的侍奉工厂，他们也回应了神的呼召。我们教会也是自从2016年开始，就是帮助这个家庭，我们也非常的愿意继续的来扶持他们。他们的很大的一个负担也是在孩子们的事工，还有在监狱的事工中。当地的孩子们得不到应该有的一些照顾，我们也是要为他们的事工祷告，也为他们的孩子的一个尽快的适应当地的环境祷告。我们也特别要为 Rob 和 Ruth 这一对宣教士祷告，他们也是正是要回来，也是求神预备他们的供应，给也求神开门为他们明年的施工打开大门。还有就是 Steve 弟兄，他的髋关节置换还是比较成功的，他现在也是在纽西兰，也是不能够回到他的侍奉工厂，在瓦努阿图的侍奉工厂。我们也是祷告，希望明年的一月份他可以回到他的侍奉工厂，也就是回到瓦努阿图。我们也要感谢神，上个星期的奉献是一共是9389元，其中1499是奉献给宣教工程的。我们感谢神，也求神继续的来保守我们的心，在我奉献的时候也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让我们来祷告，把我们的奉献献给神。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刚才有机会能来敬拜你，还有我们的主日学，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神啊，你的子民非常的盼望能够有一个实体的聚会，能够彼此的见面，彼此的有一个好的一个 fellowship。 我们也感谢神，求神让这个成为可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是特别纪念 David 和 Wenyi 这个家庭，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他们也有各样的祝福。我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这个特别的事工，给他们勇气，给他们力量和智慧，也提供他们各样的需要。还有为 Steve 弟兄感恩，他的手术比较成功，他也正在恢复中，也求神能够让他尽快的回到他的侍奉工厂。还有就是 Rob 和 Ruth 他们保守他们平安的回到纽西兰的家，也带领他们明年的侍奉的方向。我们感谢神，为 RBC 教会的每一位家庭感谢神。 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主，以一个感恩的心，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愿大家能喜欢我们刚才所呈现给大家的这首诗歌。这我是用一口气弹的哦，不容易。他只是开个玩笑哈，牧师。不管怎么说，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三章。那么从下个星期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一系列的学习。看上去好像是牧师又忘记了一个环节。没关系，他等会会想起来的。他想起来了，他需要让 Logan 弟兄来和大家分享关乎神的创造。我们是请 Logan 弟兄来和大家分享。IBC 教会早晨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乎阑尾，或者叫盲肠。有人用所谓的进化论来想说，想来证明，大概过去的150多年，人们老想做这么一件事，就是说，人类是进化的，然后这个阑尾盲肠是没有用的，是因为没有进化好的一个器官。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也是发现，实际上阑尾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器官。在美国的一个医学科学实验里面发现，实际上人类是这个阑尾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一个单一开口的一个管状器官，它是连接到这个盲肠的。其实它在人类胚胎时期就已经发展出来的，而且它是连接大肠小肠的连接处，是可以向肠道储存以及提供免疫细胞，并且发挥了保持肠内细菌平衡的作用。在诗篇的104篇24节讲到，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谢谢老根弟兄。我仍然还有阑尾哈，我也很开心，我仍然还有阑尾。但是这个堕落的世界总是自以为是，总是以为其实神的创造是没有误差的，是神是不会犯错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在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13章。虽然这封信是写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但是我们今天学习起来也是对我们息息相关。保罗用在最后的这封信的最后，也是给他所爱的哥林多教会一些提醒和教导。他爱他们，保罗爱他们。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是吧？当我们非常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仔细的去观察他，希望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做对的事情。如果当他们做错，或者说走错了方向，我们会很着急，会很担心，也会非常希望能够提醒他。这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我也记得在我小时候，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当然我的青少年时代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但不管怎样，还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我不是那种就是很麻烦、制造麻烦的男孩子。我也通常有一组年轻人，在教会的一组年轻人，我们常常在一起。我们这组人里面呢，常常会发现有人如果说有这个犯罪的，或者说一些不好的行为，旁边总会有人会站出来，会说，或者有的人他发现这群人里面有人好像有这个不好的行为，就有人会站出来说，哎，等等，你做什么呢？你在想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我们不能这样做哦。总会有人来站出来来提醒，那么站出来提醒的人是因着爱，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朋友，我们的教会也需要这样的朋友，我们需要有人，弟兄姐妹们， 年轻人，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爱我们的朋友在旁边，可以提醒我们。保罗，我们之前也学到，当时的教会人责问他的一个关乎他的使徒的职责和位分。那么现在呢，也是轮到保罗来问这些教会的人，他们如何？第一个方面，我们看的是我们要为来访，为保罗的来访做准备。我现在要读哥林多后书的13:1-4，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我们学习哥林多后书最后这一章，愿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看到这封书信是写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神啊，也求你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预备好，让我们彼此能够鼓励，彼此能够鉴察，帮助我们成为分别为圣，帮助我们成为信实的人，对神信实，彼此信实。如果有人正在听这段经文，正在听这个分享，如果他的心里还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重生得救了，我祷告神，求神在他的心里动工，亲自的带领他来归向你。我们求你今天开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在这里第一句，大家看到他这里说的是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这个是来自生命记的第19章这里的，这里是讲到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这里讲到，我如果再来，我也必不宽容。这里是保罗很清楚的讲到，这并不是说他是软弱的，而是他是坚强的。因为这里保罗，大家看到在第二节讲了，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如果我再来，就必不宽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很严肃的来对待罪，这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关系，个人的问题。有人觉得说，哦，我犯罪只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的。我们要理解，罪会影响他人，会影响教会，会影响教会这个大家庭，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很严肃的来对待罪。我们要犯罪了，要很快的去解决，很快的去认罪悔改，要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帮助，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来认罪悔改。 就像保罗所做的。保罗也是告诉当时的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赶紧回来，这不仅仅为你自己的好处，也是为着他人的好处，罪是严重的。那么我问大家问题，为什么就那么严重呢？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讲，但我这里只是列出三个简单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罪会破坏和神的关系。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呢，是指对着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或者说我们是说已经真正的真实的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神已经给了我们赐下了救恩。那么如果我们犯罪，我们会破坏和神的关系。我这里并不是说你犯罪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了，不是的，但是确实是会破坏和神的关系的。我们和神的关系会因着我们的罪而遭到破坏，和我们父神的关系会受到损坏，还有会影响我们的祷告。我们会说，神啊，帮助我这样那样，但是如果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认的罪，那么你的祷告神也不听。神说，我的孩子，请你先把罪的问题先解决好。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有罪，没有认的罪，会阻止我们与神有一个正常的沟通关系，我们也会导致神的愤怒，神会惩罚我们。我们也知道，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不是一个你能够很轻易承受的。当然，神的管教是因着他爱我们。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罪会带来坏的影响，是对别人带来坏影响。我们要记住，罪本身不仅仅影响了我们自己，也会影响你周围的人，影响他人。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与神同行，我们的见证会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许多的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他虽然为罪而痛心，但是他也是住在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里，他都没有好好的能影响到自己的女儿和他的太太，他也默许了罪的发生，这影响了他的生命，影响了他的见证。孩子们也不听他的，因为孩子们看到父亲罗德可能他的这个生活见证也不好。还有就是大卫王犯罪的时候，他也是影响到其他人。罪总是不仅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影响整个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体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罪会让服事的机会丢失。我们要看自己就像是为主人所用的器皿那样， 那么主人只能够用一个干净的合用的器皿。我们要成为一个干净的可用的器皿。如果我们是很脏的器皿，不好用不合用的，那么我们的主就不会用。我愿我们为此而负责，我们愿能够为神所用，能够神能够用我们这个可用的干净的装备好的器皿来把神的福音传讲出去。唯有干净的器皿才可以为神所用。所以我们读到这章的一到四节，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罪的严重性。他们有没有好好的顺服神的话语呢？他们有没有让他们自己分别为圣？保罗看到他们的罪，非常的头痛，非常的心痛和愤怒。基督徒们，如果你听了神的话语，却没有好好遵行，你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不仅是对自己，对他人，对教会。所以我们要对罪是要很严肃的对待。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确信我们是蒙拯救的。看看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这里有一个字讲到的是弃绝，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因为这里他们教当时的教会，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精力来检验保罗，那么现在保罗说，现在也轮到保罗要来检验他们。那么这里他用到一个词，就是说是弃绝。保罗也花了许多的时间来表明自己的一个立场 和他自己的做使徒的职分和职位。那么现在呢，保罗也是要求哥林多教会要自己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也要自己试验是不是被接纳还是被弃绝。这里并不是说你省察自己的信心，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能够经得过检验的。如果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是坚固的，否则的话就是假的。这也，如果我们把基督徒的生活想象成比喻成一个赛跑，那么我们就都在跑道上赛跑，跑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这个赛跑。我们按照规则来奔跑，我们的眼睛也一直盯着终点线，并努力的不在沿途走岔路或者作弊。因为 我们如果被取消参赛资格，并不是说是因着你是合法注册的选手，然后意外的离开了赛道，因此而被取消资格。其实更重要的是，有些人他们试图是要参加比赛的，但是他们没有通过一个官方的途径，他们可能没有注册，他们也没有可能缴费，他们总之是没有经过一个正常的途径，然后最终就被发现他们是不合法的。我相信就像有些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说，哎，神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我奉你的名做这做那吗？但是神会说，神会说什么？神会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你没有通过正规的途径来注册，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赛跑。我们清楚，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去到父神那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保罗在这里写这封信，也是要鼓励当时的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认罪，并且顺服神的教导。保罗在这里要求他们每个人要省察自己的信心，省察是否真实的得救。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今天我们也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来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救恩，或者救恩失去了。不是的，在我的心里，我知道，在我心里，我真的是知道，有一天，即使是在我周围的人，有一天站到神的面前，会对神说：“神呢？我不是为你做这做那吗？我不是以奉你的名，一并赶鬼吗？”但是真的我的心感到很痛，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我不是为你做这做那吗？那么就像基督耶稣所说的，我不认识你们， 我真的是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很痛。我并不是问你说你是不是去教会啊，你是不是在 IBC 教会很久时间啦，或者你参加奉献，参加 一样各样的学习，或者你也受洗了，你也查经祷告。我不是指的这些，并不，我们得救不是因着这些行为而得救的，我们得救因着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个人的罪。这是保罗要当时的教会来省察自己的信心，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省察我们自己。也许我也是鼓励大家，望我们认认真真的来省察自己。不要担心别人怎么想，这是你和你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他鼓励保罗，鼓励他们好好的省察自己，不论怎样，保罗是他们邻里的父亲。是保罗把福音传讲给他们，如果他们的信心是假的，那么保罗会很心痛。保罗要他们清楚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真实的蒙是蒙拯救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顺服神的话语。看第八节，第八节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我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我们这里说的是，我们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这里保罗想说的就是，人是不能够来扭曲真理的，尽管撒旦常常想这么做，但是最后神的真理总是坚立。还记得保罗的一个谈话吗？事实上，保罗曾经是迫害基督徒的。那时候他不认识耶稣，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在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向保罗显现，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用脚踢刺呢？你为什么要……换句话说，这个耶稣问保罗，你为什么用脚踢刺呢？大家知道用脚踢刺是很痛苦的。这个换句话说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抵挡真理呢？所以保罗这里讲到说，我们不能抵挡真理，我们只能辅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是欢喜的。保罗希望他们能做完全人。就像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写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里保罗想说的是，我并不是说来到你们这里是要说自己有多么的好，而是希望我见到你们的时候是不用按照主所给我的权柄来严厉的待你们。尽管他有这个权柄，有主给他的权柄，但希望这个权柄是为了造就人的，而不是来败坏人的。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等到我来了以后，你们再去面对这个严厉的一个方式被对待。保罗是希望他们能够预备好，能够在他去之前就能够好好的省察自己。保罗讲到，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保罗说我们也是喜悦的。 因为保罗愿用神给他的权柄来召救人，不是要败坏人。如果保罗去到那里是严厉的，也是为了召救人。这里用的 edify 这个词，造就人，实际上这个词是来自建筑学的，它是来自建筑学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是一个造一个很大的一个结构。还有一个词叫 edification， 它也是一个建筑学里面的一个词汇，就是说要创造出一个结构来，是造就、创造。用神的话语来造就人。而是建造、造就，并不是为了败坏，他并不是来要仅仅是要把他们败坏、毁坏，而是要把他们建造起来、装备起来、造就。因为我们的话语也愿能够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我相信有的人虽然是说的是实话，但是他们会用这个实话、事实来做一个武器来败坏人。也许这不是你的一个动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爱心说诚实话，要造就人，而不要败坏人。有人可以用非常严厉的言语来责备、来败坏、来让人被伤害，就像是用一把刀来刺入人心那样。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理解，当然有时候做父母的也必须要用严厉的语调，有许多的父母也是用这个方式，但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某些场景中，对孩子用严厉的语气说话也是需要的。也许是在孩子们一个严肃的问题上，或者说对生命非常有意义的、有重大转机的一个场景中，父母可以用严厉的语调话语来对孩子说话，但是不论怎么样都不能让孩子败坏，受到败坏。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孩子受到建造，而不是受到败坏。在养育孩子、带领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掌握好这个言语的这个作用。作为教会，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今天早晨，再一次，我也鼓励大家顺服神，也要鼓励周围的人来顺服神。有人，如果你发现他们去到那个方向，他们所走的路是走向罪的，要把他们拉回来。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在信仰上要成熟。 IBC 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信仰上成熟。看看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的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里讲到的是弟兄们都要做完全人。他这里讲到末了的话，也就是最后的话，他讲到你们要喜乐。要完全，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末了，保罗给出了一些最后的忠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成熟，要做完全人。在 King James 的这个版本里讲到的是完全。那么希腊原文里面是指的是完整、完全、完美。保罗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但是他们要成长，要成熟，要完全，需要认罪，不要去到错的方向，要好好的顺服神。所以保罗在末了给他们的忠告就是要喜乐，要完全。完全并不是说不犯罪，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顺服神，犯了罪要认罪悔改，继续的顺服神。有人看到这个词 perfect 就是完美，有人会觉得说哦，不能犯罪，就会觉得很沮丧，因为做不到。但这里指的不是说不犯罪，而是即使犯了罪也要好好的认罪悔改，要修理，要调整。这里对当时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挑战。那么他们要怎样回应呢？但愿下一次保罗去的时候能够说嗯，你们做得很好。那么第二个方面，保罗给出的忠告就是要受安慰。这里安慰并不是说，这里说的受安慰并不是说是一个过一个舒服的生活啊，去到拿一个舒服的椅子，去到海边坐在那里享受舒适，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的是受安慰。在希腊语里有一个词叫 parakaleo， 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圣灵有时候也被称作是保惠师，是安慰人的。这里的字面意思是指要跟神亲近， 是神邀请我们与他亲近，和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能够有平安、喜乐、安慰。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平安、喜乐，也与神的关系也遥远，与爱我们的神关系受到破坏。所以这里讲到的要受安慰，是受到神的安慰。如果我们愿意按照凭己意而生活，继续的犯罪，不与神同行，那我们就是远离了这个安慰。第三个忠告就是要同心合意。我们怎样同心合意呢？任何时候我们有一组人在一起，我们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十个人就会有十个不同的意见，有十个不同的主意，我们理解，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说，如果你有十个浸信会的牧师在一起聚，我们常常会有十一种不同的意见。那么同心合意，怎样才叫同心合意呢？我们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我们怎样同心合意呢？ RBC， 我们有多少人？但是我们具体的数字不清楚，但我们大约有200多人。那么我相信200多人都是很不同的，那我们怎样同心合意呢？那么当然我们要谦卑，要温柔，要彼此的合作，彼此的容忍，这些当然很重要。我也要加上一个，就是很快的要原谅彼此。保罗在就是在犹大书这里有一句话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的重点是在救恩上，基督为我们死，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我们的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第三天复活，他是那拯救者。这就是我们的福音的基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享福音，教导门徒，为他们施洗，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也许生活上大家习惯不同，对一些事情的观点也不同，但我们来到永恒，来到救恩，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合一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不要忘记我们是谁，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彼此和睦。最终我们与神有了一个和睦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桥梁， 除了神赐下的平安，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平安。因着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了一个和神连接了我们，那我们彼此也要连接，彼此也要和睦相处。我们如果跟神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就一定要有和睦的关系。第五个方面就是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甚洁。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单身的男子。当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说：“哎呀，这太棒了，可以相互亲嘴问安。”我也是理解，要怎样的好好来理解这段经文呢？我知道在早期的教会，这可能是一个风俗，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一体，但不管是当时的文化是怎样，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我们彼此连接，和基督是我们的头，因着基督我们成为一体，我们彼此是握手还是拥抱。我并不是要鼓励大家说下一次大家见到的时候要彼此亲嘴，这是一个文化的不同，但是我们知道这里讲到的是彼此勿要圣洁。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大家庭里的一个家里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些，这是一个特别的特殊的一个因着神而我们彼此有的关系，很亲密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保罗鼓励他们要预备好，要好好的对待罪的问题，因为这是严重的严肃的问题，因为罪它是会带来极坏的影响，不仅对自己，对他人。我们也要常常的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如果我们需要悔改，让我们悔改；我们需要认罪，让我们认罪。我们需要做出调整，就让我们做出调整。这些事情对我们都是很关键的。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读的这封书信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但是今天对我们仍然是适用。对我们今天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看到保罗死后，当时的教会发生了什么。其实后来他们也拒绝了许多的人，他们也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们也是要学以为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严肃认真的来对待罪的问题。阿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我知道保罗写这封信也是不容易，他这样写是因着他爱教会，是为了要造就他们，而不是要毁坏他们。这封书信我们今天读来也是感受到，就是对我们今天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合一是来自于神。天父，如果在这里的有人不清楚自己的救恩，当他们检验自己的信心的时候，如果他不清楚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我祷告神，愿他们能够寻求帮助，从教会，从弟兄姐妹寻求到帮助，求神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心里的疑惑。我们谢谢神，祷告奉耶稣名，阿们，阿们。好，我把时间交给麦克牧师。下个星期天我们还是继续的在 Zoom 上面来聚会，9点是主日学，10点是我们的敬拜赞美开始的时间。还有我们的生命小组呢，就大家和自己的生命小组的组长来联系。我们也是密切的观察政府的这个下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更新，政策的更新。还有就是今年的夫妻营，我之前也讲过，我们暂时的先不往前走，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来跟随听从政府的一些关乎封城的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或者有一些什么更新。那么我们也要记得要为 David 和 Wen Yan 这个宣教家庭祷告。下面是庆祝生日和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如果你是过生日的，或者是庆祝结婚纪念日的，你可以在聊天的一栏里打上你的信息。谢谢麦克牧师。我看到 Tania 是11号过生日。Happy birthday to Tania。还有吗？我们如果有过生日的，不论你写出来的还是没写出来的，我们都祝你生日快乐。如果是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我们也都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让我们低头闭眼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对我们说话。你的话语就是生命，让我们宝贝你的话语，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天父，我也祷告，我们把今天学到的能够记在心里，也帮助我们能够省察自己，省察我们对你话语的一个反应，对你话语的顺从顺服。我也祷告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彼此和睦，同心合意，来跟随你，来好好的跑你为我们设定的这个赛跑，帮助我们跑得好。我们谢谢神， 今天我们所有的敬拜的时间和彼此连接，彼此的一个相互鼓励和继续的来服侍你。我们谢谢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说阿们。神祝福大家，我也鼓励大家可以继续的留下来，可以把声音打开，相互的打个招呼，我分享一下。
谢谢 Jennifer， 谢谢 Jennifer，
谢谢 Thank you。